很高兴
能够看见大家跟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殿中，非常欢迎新来的，非常欢迎今天回到这里跟我们一起聚集的。我们特别高兴看到小孩子们坐在跑一排那样专心的来听神的话，不止小孩子，年轻人真的很高兴，这是教会的盼望，神神特别的祝福你们，拯救你们的灵魂。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阿门。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十五章的最后一段的经文，我们快要结束马可福音书，尤其是最后几章关于耶稣为我们的罪受尽了羞辱，受尽了痛苦，经历死亡、安葬、复活。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个得救的人，从创世到耶稣基督再来，不是因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基督教最基本的信仰的重点，因信他而被神称义。旧约是往前看，看见了耶稣基督的日子，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相信他而得救。我们新约的人比他们真的蒙恩多了，往前看有多难，还没发生的事情怎么相信得了？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耶稣跟他说关于他将要面临的，他要被卖，他要被刺死，不管你怎样的来告诉他们，他们就是听不明白，因为那还没发生的事情，怎么可能？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你能够行那么大的神迹，怎么会被刺死，会面临死亡？但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耶稣的死和安葬。耶稣必须死，因为罪的代价。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告诉他们什么？如果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吃那禁果，他们是必定的会死，不只是灵魂即刻的死了，跟神隔绝了，他们的肉体也要经历死亡。旧约的圣经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神的律法，罪的代价就是死亡与永恒的灭亡。所以没有人来到过这个世界上，哪一个人敢出来说他从来没犯过罪？绝对没有。如果你知道罪的可怕，罪的代价就是死亡跟永恒的灭亡，所以你是必死无疑。哪一个生出来的生人说我不会死，我会永远的活着？除非你自己骗你自己。因着罪，罪进入了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死亡。如果死亡是一了百了，那死亡有什么可怕？你从几十楼上跳下来，你所有的问题，你所有的痛苦即刻解决了。就是想死的人他也是恐惧，因为他的灵魂告诉他，你跳下去绝对不是一了百了，死后要面临死审判，死后你的灵魂就已经成为定局，永恒的归宿就已经决定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人都那么怕死？哪一个不怕死？但是今天让我们来思考，耶稣的死解决了我们对死亡的惧怕，他战胜了死亡，他战胜了罪，所以他的死亡是带给我们重生得救的人 永恒的盼望。因着他的子，我们才能活着，而且是永远的活着。我们的灵魂再不会经历第二次的死亡，灵魂活过来了，你现在重新的跟神活好了，你成为神的儿女。神是谁？神是信实公义的神，他绝对不会否认任何一个被耶稣基督所赎回来的人。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为什么敢那样的大胆呢？告诉你，如果你的得救是神的拯救，是神所完成的工作，你的救恩是永远的救恩，绝对不会失落的救恩。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圣经给我们的确据，给我们的担保，神绝对不会说谎。所以得救为什么那么重要？是你必须在有生之年，你没死之前，你经历到神的拯救，那是神的救，我也记住，绝对不是人为的。灵魂的行为都是虚假的，都是魔鬼的伎俩，都是来欺骗你的，给你那自我的安慰，那完全的不可靠。所以今天当我们来思考耶稣的死和安葬的时候，让我们懂得这有多么的重要。他的死带给我们什么？他必须要被安葬，他才能复活。求神特别的怜悯我们。好，我们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马可福音书第十五章。我们先从第四十节念起，念到最后的一节经文。有时我们作为传道人的，我们真的很感慨，当我愿这个最后，这代表就什么？我们非常担心，你已经快要到了最后，十五章的最后，只剩下十六章了，你还没得救。这是我们的感慨。所以当我们说今天是最后的十五章的这段经文，我们已经讲完了耶稣前面所受到的一切的羞辱，一切的苦难，从克西马尼园开始，到上个星期天地变成黑暗，上个小时神将他对罪的愤怒都归在他的身上。因为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在那三个小时，神从我们所有信他的人的身上，将我们的罪都转移归在他的身上，他无罪，无罪变成了有罪。所以神对罪的愤怒，地狱永恒的刑罚，那完全黑暗，没有神的爱，没有神存在的地方，你没得救的人所要经历的永恒无止境的在哪里？有牙切齿的哭喊，也是在那三个小时替你承担的。所以今天让我们真的思考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他为什么必须要经历死亡然后被安葬？马可福音书第十五章第四十节，还有些女人远远的观看，中间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的玛利亚， 国撒罗米，
就是也是在加利利的时候，
我还是从钦定版来念今天的这段经文，跟随他
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和他一起上耶路撒冷的许多
女人，
夜幕降临的时候，
因为这是预备日，
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
有亚利马太的月色前来，
它是尊贵的意思，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换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
英文是说 pray，
那就多么渴望的来求
得到耶稣基督的身体。
比拉多诧异，他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他从百夫长知道了这事，就把那身体给了月色，月色买了细麻布，把他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葬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摩达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
屈身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也是真的死了，必须要千真万确的非常肯定确认他已经死了，
不然的话他没经历死亡，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希望，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求神特别的借着今天这段的经文，让我们思考耶稣为什么有经历死亡，
他的死亡对我们有多么的重要。
好，求神特别怜悯我们，让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97首，第97首。我们每次唱诗歌的时候，记住你要思念诗歌里面的神的话语，97首。
如果耶稣真的为你付出了那样的代价，对你来讲，你所有罪的问题他都能够替你解决，
为什么
你还会怀疑？为什么你还会疑惑？
你得救不了。
为什么你还要拖延？你想什么？你想得到什么更多？你想得到什么感觉？你想得到什么触动？这些都不重要，这不是你的依靠，你的依靠是他替你还清了罪债，他替你解决了你所有罪的问题，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你得救。那么为什么你现在坐在你的位置上，你不即刻的求他现在就来拯救你？难道他救不到？你很特别，他救不了，你会让他失败？可能吗？绝对不可能。所以你能得救，你今天能得救，你现在能得救，不是因为你自己，是因为他有那样的能力来拯救你。你知道了，你求他拯救你，他不会拒绝你。从来没有一个耶稣说到我面前来的我会拒绝他，来求他， 现在就求坦。好，让我们真的一起的低头，每一个为你自己来求坦，不管是求你的得救，还是求你让他怎样呢，在各个方面上他都有能力来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好，让我们低头祷告。好，我们来思考今天的这段经文，第十五章第四十节，还有些女人远远的观看，中间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和撒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和他一起上耶路撒冷的许多女人。今天新约的教会的开始，让我们知道女人在新约的教会中所起的角色有多么的重要。耶稣进入客西马尼园，他带着他最忠心的最亲近的三个门徒，彼得、约翰、雅各，让他为他做见证，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他所经历的痛苦，他的灵魂是极其的忧伤，快要死了，他为你的罪所要承受的。他又让这三个门徒为他做见证，因为他要他们将来告诉我们他所经历的。但是今天当耶稣走进十字架的道路，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他必须要经历死亡，谁给他做见证？谁来为他做见证？十二个门徒跑到哪里去了？都怕得不得了，为自己逃命去了。只有约翰还留在十字架底下，很快约翰也离开了，带着耶稣的母亲回去了。谁来见证耶稣基督真的经历了死亡？圣经告诉我们是谁，让我们今天明白，所有他的门徒跟随他的勇敢的这些男人，他们都跑去哪里了？不只是十二个，身边的七十个，周围的这些跟随他的门徒还有几百个常常跟随他的，都跑到哪里去了？谁来为他的死亡最必须要经历死亡，为他来做见证？是谁？女人，一般妇女。记住今天，虽然圣经的教导女人不能上台讲道，是因为女人先犯罪，是因为神按照男人女人的创造的次序，但是不要忽略了新约教会的开始，也是要经历最大的为罪受死的时候。谁给他做见证？谁来证明他们真的看见耶稣死了？外邦人百夫长看见耶稣所说的话，大声喊着把自己的灵魂交上了。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但是今天圣经告诉我们， 教会中为他做见证的是谁？是一般软弱的妇女。虽然他们怕惧怕，那个时候可乱得不得了了。你是耶稣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很容易就被抓起来关起来了。所以为什么男人都跑了？为什么他的门徒们都跑了？十二个、七十个，全部都跑了。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他这一路来所经历的，为他做见证的是谁？为他证实耶稣真的经历死亡的是谁？
是妇女。所以不要忘记了，因为他们不能讲道，你藐视女人的地位， 你藐视女人对教会的重要性，不然今天这些女人的见证，这些女人的表现，让这几十个门徒，十二加七十，感到销毁，他们通通都不见了。但是在十字架下面，还有些女人永远的观看，当然他们不敢靠太过靠近，那太乱了。那些罗马兵那样残酷，那些祭司他们的随从，你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他知道这些女人都在跟在耶稣的后面去服侍他，所以他们只能够永远的观看，来为耶稣做见证。他为你的罪，为我的罪，真的经历死亡，直到他死了，直到他们看见他被安葬了，女人才离开，而且是最后最舍不得的从那地方离开，而且他们回去定义的要为他预备那末要香膏，星期天早上去坟前，去他坟墓要膏他的是谁？是这些女人，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是雅各约西的母亲玛利亚，是这些女人。所以今天让我们懂得，星期五你在查考诗篇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但愿我们的女儿像殿里的环角似，能够把整个殿、整个教会融合起来。最真的一个教会，神的女儿所起的作用不一样。我们男人很粗鲁，没有那样的忍耐，没有那样的爱心，往往呢能够把教会绑起来、联合起来、活睦在一起的，都是妇女，都是神的女儿们在默默的在工作。所以记住今天圣经的教导，不要把改革中的教会，不要把传真理的教会轻视女人，不让女人来讲道。神的话语绝对不是那样的意思。好，让我们来思考第 四十一节，这些女人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我们看到他们对耶稣的忠心，对耶稣的爱，从加利利一直跟到耶路撒冷，放下他自己家庭的需要，跟在耶稣的身边来服侍他。但是那些人还有和他一起上耶路撒冷的许多女人，听见了吗？今天神的话语怎么教导我们呢？当男人惧怕通通逃跑的时候，一个都没留下来的时候，谁为耶稣基督的死来做见证？不只是这些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像莫大拉的玛利亚，耶稣从他的身上赶出七个鬼，他懂得爱耶稣，他懂得感恩，因为他自己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恩典。这里告诉我们，还有许多的女人妇女，不只是这几个从加利利来的，没男人为他做见证的时候，神兴起许多的女人为他做见证，听到了吗？让我们明白，这些女人在耶稣最需要的时候，需要人为他的死做见证的时候，是这些妇女，他们看见耶稣怎样经历死亡，他们看见耶稣真的被安葬了。因为耶稣的死亡对我们整个人类非常的重要，他不经历死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因为罪的代价必须是死，他必须死，必须为你的罪受到罪的代价，那就是死亡跟永恒的灭亡。他那三个小时经历了我们罪人所要受到的那永恒的灭亡。好，我们继续的往下看第四十二节，夜幕降临的时候，因为这是预备路，这是安息路的第一天。我们都知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早上九点，前面三个小时受尽了经国的人、祭司长、文士、花里赛人，这些犹太人的羞辱，从十二点太阳在上空的时候，天地变成黑暗，那三个小时他无罪变成有罪的时候，他所经历的是神对罪的刑罚，神把他对罪的愤怒通通的倾倒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替我们受罪的刑罚。所以三点的时候他大声喊叫，把自己的灵魂交上去了，死了，确实的证明他死了，这非常重要，他必须死。这耶稣的死亡绝对从今天这段的经文让我们明白，绝对是千真万确。不止百夫长跟他的兵丁，他们在那个时候要去检查
确认这三个囚犯已经死了。到了那强盗，那两个囚犯看到没，还没死。你要知道定十字架是慢慢的一滴一滴的血流出来，最长的时间有可能会拖到四天。但是你要知道现在是他们又过月节，明天是圣日，是他们的安息日，所以犹太人按照律法，他们必须要在六点前，因为六点开始是他们的安息日的开始，他必须要让这些囚犯六点之前解决了，把他们赐死了。所以当他们来到兵丁，来到那两个强盗看见他们还没死，就打断了他们的腿，确认他们真的死了，断气了。当他到了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因为他已经大声喊叫把灵魂叫上去了，他真的死了，所以他们真的看见，确认他已经死了，绝对死了，没气了，心跳停了，但是唯有保险起见，借兵丁拿着枪从他的肋板刺进去，插到他心里面，不死也要让你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的血跟水从肋板受到那枪插进去流出来。所以兵丁非常清楚，百夫长也非常清楚，他们百分百的确认耶稣死了。好，但是死了，现在他的身体怎么办？现面对着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按照以色列人的律法，我们来看《生命记》的21章，从22节念到23节，《生命记》的21章，22节到23节。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路将他埋葬。这是他们的规矩，以色列人的律法。人若被刺死挂在木头上，你不可以让尸首留在木头上过夜，必须当路将它埋葬。所以圣经这里告诉我们，夜幕降临的时候，六点了，太阳快要下山了，夜幕要降临了，不能把它留在木头上过夜。那么现在怎么办？耶稣的身体，那是神为我们人类所创造的身体，那个身体有多宝贵，我们的身体有多卑微，我们的身体，我们要代替别人，只能一人替一人替罪。耶稣的身体是神所创造的，他是神，所以他的身体能够代替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数不清的人的罪。这样宝贵的身体， 现在非常紧急，夜幕要降临了，不能挂在木头上，
结果会是怎么样？
按照惯常，这些被刺死的人尽力，
没人敢来临，门徒们去哪里了？外边的七十个门徒都跑了，
男人都跑了，女人远远的观看，门徒们没有胆量，没人敢出来认领耶稣的身体，他们也没能力按照以色列人的惯例来安葬他，
这么宝贵的身体。
现在夜幕要来临了，很可能接下来兵丁跟这强盗一起的
对待，一起随便把他挖了，看把他埋葬了，不然就在赶这让他去外野搞了。
现在紧急的状况，夜幕来临了，他的身体挂在木头上，必须要取下来，靠着这些妇女永远站住，他们也没有那样的胆量，也没有那样的影响力去见比拉多，求比拉多把身体给他们，他没影响力，没人敢去见比拉多，所以在那样紧急的情况之下，记住今天神会为他的儿子预备所需要的一切来安葬他，神不会让他那宝贵的他儿子的身体挂在木头上随便的被人处理了，绝对不可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在那样的情况之下神怎么来安排，所以记住今天我们不要违觉任何事情担忧，我们不要违觉将来会来的各种的不测，我们不要违觉教会的将来谁来做这帮人而担忧，神的教会，神的儿女，在有紧急的状况之下，有需要的时候神自然的会安排。
以利大祭司他的两个儿子那样的败坏，好像整个以色列人陷入了黑暗，让我们来明白神怎么预备。
神预备了一个哈拿，把撒母耳小孩子带来了，
让撒母耳来代替以利来治理以色列，从属灵上神来让他来引导。所以在所有的门徒都逃跑了，神预备了一个主。好，我们来看看今天从这段的经文来思考，夜幕降临的时候，因为这是预备日，也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夜，非常紧急，六点快到了，安息日快开始了，神预备了一个亚利马太的月色前来，它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换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从来没听过的。在这之前 他是偷偷摸摸的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他怕犹太人，因为他是公会的圣公会的意思。好，我们来看两节经文，记载约路加福音书第23:50-51。路加福音书第23:50-51，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一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的，他并没有故意。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四传盼望神国的人。其实约翰告诉我们，他偷偷的做基督徒，他不敢来公开的，因为他怕犹太人。所以这个人虽然他不赞同他是圣公会犹太人最高的公会的意思，虽然公会的人要把耶稣赐死，众人所谋所为的，他并没有复议，他不赞同。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思考，借一个神为耶稣所预备来安葬他身体的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开始的时候，约翰19:38-39，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约翰告诉我们什么。19:38-39，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又把耶稣的身体领去，去偷偷的做基督徒，一直到现在，他不敢站出来承认，原因是因为他怕犹太人。犹太人早就公布了，谁要认同耶稣，就要把他们赶出会堂。他是整个议会的意思，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是非常有钱的。有钱人更加的需要考虑，更加的谨慎，会想了很多，所以他胆怯，他不敢站出来。虽然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不敢公开的承认，偷偷的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更重要的，他是公会的义士，所以他更加的谨慎，因为这些人会恨他入骨，这些人会怎样的来攻击他，伤害他。但是今天到现在为止，什么力量把他推在前面？耶稣在世的时候，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耶稣讲了那么多有权柄的神的话语，甚至耶稣怎样的教导人，甚至医治了多少的所有害病的人，赶出了多少被鬼所附着的，
那个时候间接中间影响不了月色，只是偷偷的做基督徒。现在这个力量从哪里来的？今天让我们明白保罗为什么劝我们，我们只传耶稣跟他十字架，是因为十字架的力量，是因为他见证了耶稣基督的死，他为我们的罪，为他的罪，这样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经历了，见证了耶稣的表现，他是那样慈悲忍耐的来面对，为我们的罪受死，所以这样的力量，门徒们在他行神迹大有权柄的时候，跟在他的身边。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猪逃跑了。但是这个人不一样，当他看到十字架给他的，他所看到的给他的勇气跟力量，他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受死的时候所彰显的，见你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天地变成黑暗，地震盘子裂开，坟墓都被打开了，那一天他见证到耶稣的死，看到十字架给他的力量，所以他现在看到的，他不呼吁那些公会的人怎样的决定把耶稣处死，他反对，虽然他反对，他可能只是避开他们定耶稣死罪的时候，他跟尼哥底母可能确信了，因为他们不赞同，但是今天能够把他推到前面的，是因为他看到耶稣的敌人，这些花里赛人，这些祭司长怎样的走到了最后，怎样的到了尽头，把耶稣赐死，那样残酷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他看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他以前的软弱，他那个时候的懊悔，他是爱耶稣，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经历到耶稣所赐给他的救恩。所以今天当他看到这些的时候，他的一切软弱，一切胆怯，一切那么多的顾虑，通通的离开了，因为他看到耶稣的门徒个个都逃跑了，剩下的只是那些软弱的女人，他们能做什么？他们有没有那样的胆量肯去见比拉多？没有，他们也没有那样的影响力。所以今天神预备了这样的一个人，他愿意现在冒着生命的危险，圣经告诉我们他勇敢的进去见比拉多。让我们来思考，比拉多恨犹太人入骨，是你这些公会的人逼我把他处死，逼我做我违背良心我所不愿意做的事情。你现在作为公会的意思， 你来求我，你现在承认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在这个时候你站出来承认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要求他的身体。记住，在那样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清教徒的时候有一个人被抓了，被刺死了，复活的可能烧死了，他的一个仆人来到他们政府的面前，这些烧死他的人求他的身体。这些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要他的身体？因为我爱他，我跟他一样是基督徒。即刻他就被抓了，即刻呢也把他刺死了。所以约瑟在这个时候他要去见比拉多，你想想后果会是什么？这些公会的意思听到了会怎样来对待他？但是约瑟今天他是神所预备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必须要有人出来认他的身体，取他的身体，必须要有人为他安葬。所以神预备了这个约瑟，以前他是那么胆怯，圣经告诉我们他大胆的进去见比拉多。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神所预备的，在需要的时候他所兴起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他是尊贵的意思，受人尊敬的，在所有的意思里面，甚至受比拉多所尊敬的，他是尊贵的意思，也是等候神国的人。他像阿拿，他像这些西面等待神国的降临。他知道耶稣来又来建立他的国度，所以今天神所预备的必须是这样一个有尊贵的，能够来到比拉多面前，比拉多能够尊重他的，而且他是非常有钱的。你让门徒们去安葬，不用说细麻布，连粗布都买不起。所以今天不止耶稣的身体需要人去领，他需要这些。你要好好的为神的儿子这么宝贵的身体去安葬的话，他预备了那些细麻布，非常珍贵非常贵的，而且犹太人的习惯把全身所有的都裹起来，他要用多少的细麻布，他要花多少钱。现在他不止勇敢的进去见比拉多，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是那样刻目的去哀求比拉多给他耶稣基督的身体，而且他预备了那么多的细麻布，怎样的为耶稣安葬。好，我们继续的往下看。他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诧异他已经死了，便就百夫长请来问他耶稣死了多久。他从百夫长知道了这事实，
就把那身体许了给约瑟。好，让我们来思考神所预备的七人的一个人去见比拉多，比拉多尊敬他，比拉多只是诧异耶稣已经死了这么快，有的人拖了四天。比拉多不是犹太人，他没守这些规矩，一定要把他拉下来。比拉多却要证实他真的死了，不然的话犹太人会来说，他说自己三天后又复活，你要怎样派那一营的兵丁去拔凿，又把他坟墓封住。那么比拉多又非常肯定，他把耶稣身体交给约瑟的时候，约瑟真的死了。所以比拉多去问他的百夫长，他非常诧异耶稣现在已经死了，所以他问百夫长，百夫长确定他真的肯定了这是事实，也是已经死了，所以他把他的身体交给约瑟。好，我们来看最后的两节经文。约瑟买了细麻布，把它取下来，愿那麻布裹好，安放在掘盘室中掘出来的坟墓里，又滚一块石头把门挡住。好，那么你要为耶稣的身体安葬，你要需要这些非常珍贵的，按照犹太人的方式买那么多的细麻布，所以约瑟早就预备好了，他没去见比拉多之前早就安排好了，不然他现在就没时间了，六点之前必须安葬。所以他就得到了比拉多的批准，他把耶稣基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女人做不到，这些妇女虽然爱耶稣，但是需要约瑟这样有钱的人，他不止亲自的把耶稣取下来，当然他也有很多仆人去帮助他，但是我们能够明白耶稣的身体能够受到这样的保护，这样的来呀为他安葬，是因为神预备了这样因为爱他的人。所以你想想看，约瑟为耶稣取下身体的时候，他会有多小心？他又为耶稣安葬的时候，他来触摸他的身体的时候，你要明白约瑟内心里面是充满了对耶稣基督的感恩，对耶稣基督的爱，他会怎样去珍惜耶稣基督的身体，好好的把他包裹，好好的把他洗干净，好好的处理，非常的重要。神今天所预备的来安葬耶稣基督的身体是这样的一个人。好，更重要的，你要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安葬，你必须有一个坟墓，而且时间的关系很紧迫，六点之前你即刻的要把它安葬，所以你不能走得太远。所以神为他的儿子所预备的坟墓是妇人的坟墓，是约瑟为他自己所预备的，就在哥哥他的山下，就在那园子里面，是一个石头所做出来的坟墓，从来没有人安葬的地方，安葬过的。如果这坟墓你去找很远的话，
你要跑那么多的路。犹太人问说，谁知道在半路上耶稣基督的门徒出来把他的身体换了？如果这坟墓里的探员他也没那样的时间，而且这个坟墓是整块石头做出来的，从来没有人安葬过。如果那是旧的坟墓，已经有人安葬过了，犹太人会说，可能他的骨头碰上这些已死的圣徒复活了，不是他自己活过来。会有很多很多的灰言流语，但是神为他儿子所预备的就是那样的切实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月色。约翰福音是告诉我们，不止约瑟一人，还有尼哥底母。你想想看，尼哥底母跟约瑟一起按照耶稣赤摸耶稣基督的身体来按照他的时候来包裹他，而且尼哥底母还买了100磅的末药香膏。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两个人怎样的来处理耶稣基督的身体。他刺摸他的身体的时候，他会怎样小心，怎样的感触，怎样的充满了爱来为他安葬。所以今天神所预备的，在那紧急的情况之下，神为他的儿子预备了这样的一个地方。虽然他必须经历死亡，而且他也必须要经历安葬，被人埋葬了。不然的话，你没被埋葬，没放在坟墓里面，你怎么证实他复活了？他必须要经历真的死了，真的被安葬在坟墓里了，然后三天从坟墓里复活出来，来应验耶稣自己给我们的最后的一个神迹。他告诉犹太人什么？你把我的身体赐死了，我给你的神迹就像约拿。约拿怎样在鱼的肚子里三天三夜，神的儿子也要在地里被安葬，埋葬在哪里，三天后复活。其实他给我们最后的一个神迹必须应验，就是对他死亡的预表。所以他的死给我们罪人最大的盼望，因为他战胜了罪，因为他战胜了死亡，战胜了坟墓，我们得救的人不再恐惧死亡，因为他为我们经历了，他经历了死亡，因着他的死我们才能活着。所以今天神借着妇女来为他见证，他为我们的罪经历死亡。所以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的时候，第47节，莫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他们都见证了耶稣真的经历死亡，耶稣真的被埋葬了。所以三天以后，他真的为你的缘故，他真的复活了。所以我们所有得救的人，因着他的死，我们的灵魂才能永远活着。所以求神借着今天这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死对你对我是多么的重要，他为你的罪
经历了罪的代价，经历了死亡，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对我们罪人才有盼望，我们对罪才不感到恐惧，对死亡不会再感到恐惧，因为耶稣已经为你的罪建立了罪的代价，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第70首。好，我们来做最后的吧。